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公教新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公教新闻。今天的新闻内容有小宗接见被绑架四年后获释的修女，法国教会用圣约视频大力推动世界传教节，北京南堂将举行玫瑰月音乐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10号，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殿为世界主教会议进程主持开幕弥撒。在此之前，教宗接见了被绑架四年于10月8号获释的纳尔瓦埃斯修女。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哥伦比亚籍的纳尔瓦埃斯修女是圣母无染原罪方济各会修女，现年59岁。她于2017年2月7号在非洲马里共和国被在非洲马格里布的基地组织绑架。在获知纳尔瓦埃斯修女获释的消息后，有过同样经历的意大利籍非洲传教会会士马卡利神父对此表示喜悦和高兴。马卡利神父于2018年在尼日尔遭绑架，并于去年10月8号在马里获释。在意大利外交部与马里当局的合作下，纳尔瓦埃斯修女在马卡利神父获释一年后重获自由。目前修女身体状况良好。与此同时，哥伦比亚教会也为纳尔瓦埃斯修女获释这一欢欣鼓舞的时刻而光荣赞美天主。10月普世教会善读传教语之际，法国教会正如火如荼地推动10月17号至24号的传教周活动。法国宗座传教善会网站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对此活动进行宣传。日前，该专栏已上线一个圣月视频节目。据信仰通讯社报道，这个视频是在巴黎圣舒尔皮斯堂完成拍摄的，将通过圣歌和视频内容全面揭示和传播教宗方济各2021年世界传教节文告的内容。视频中圣歌词曲作者的创意是用音乐浮传让天主成为真正的主角，而不是我们个人，并突出了祈祷是促进基督徒合一的重要环节。事实上，这个视频制作团队的两名骨干是新教徒，不容置疑的是他们的才华和天赋为这项计划的实现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充分展示了大家在主内团结一致而给传教事业带来的丰硕成果。正值10月玫瑰月，北京教区宣武门教堂及北京南堂将于10月17号在该教堂正门前的院落里举行一场玫瑰月音乐会。据北京南堂公众号消息，本场音乐会将于当天下午4点半开始，上演曲目有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集 C 大调前奏曲、布鲁赫的希伯来祷歌、波尔曼的向圣母祈祷，以及圣桑的万福玛利亚和皮亚佐拉的万福玛利亚等。今年是圣桑逝世100周年，也是皮亚佐拉诞生100周年。为纪念这两位天主教徒作曲家，本次音乐会特别选用了他们的歌曲。本场音乐会为免费性质，欢迎大家前去欣赏与聆听。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将您身边的教会新闻投稿给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会。新闻投稿要求及方式请查看文末。我们明天再见。大家好，这里是一鸣头条，我是一鸣。在波兰的无染原罪圣母之城，有一支特殊的消防队。这支消防队的队员们均由献身于上主的方济各会会士组成。在平时，他们看起来和普通的消防队员一样，穿着厚重的制服，戴着坚硬的头盔，还有一辆红色消防车。这群可爱的会士们随时准备出发。这支消防队由圣国伯神父于1931年创立，目前有5位消防员，他们每天24小时待命，而帮助他们守夜的则是这支消防队的负责人克库拉修士，他有着35年的消防经验。据美国 CNA 网报道， 斯采帕尼克神父最近加入了这支队伍，他在美国天主教会永恒圣言电视网深度新闻栏目于10月1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对我们来说，成为一名消防员是我们修道生活和司铎生涯的一个方面。在节目中，斯采帕尼克神父和克库拉修士一起分享了这支消防队的历史和日常生活。自1931年开始，该消防队便响应当地社区的需求，扑灭威胁木质结构和房屋的火灾。斯采帕尼克神父介绍称，在当时这是一项颇具挑战的任务。他想起了一个奇迹事件，在那起事件中，一位会士兄弟扑灭了一场发生在马厩里的大火。有一回，滚烫的焦油落在了这位会士的头盔和会袍上。斯采帕尼克神父继续说道，理论上他应该已经死了，但事实证明他全身只有没衣服或会袍覆盖的地方受了点伤。现如今，这支消防队的工作内容远不止扑灭明火那么简单了。库拉克修士叙述道，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每年都会发生不同的事故，从营救爬到树上的猫，到抢救被淹没的地下室，再到灾难援助，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甚至可以说，任何需要帮助的事故都是我们这支宗教消防队的工作。尤其在夏季和秋季，由于天气炎热又干燥，这些会士们显得特别忙碌。对于斯采帕尼克神父来说，加入消防队就是他的圣召，是他实现自己童年梦想的机会。斯采帕尼克神父回忆道，和许多小学男生一样，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沃基特克是如何成为一名消防员的。最后，斯采帕尼克神父总结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其他形式的服务，也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从事各种职业，而消防员就是这其中的一种方式，一种非常精彩的方式，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允许我同时成为修道士、神父和会士的方式。这是一群特殊的修道人士，他们在出勤时会一起画十字圣号，消防车上也挂着十字架，他们将自己的信仰与保护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服务融合到一起。愿我们也在生活中时时处处彰显基督的荣耀。最后，邀请您关注仆人微信公众号，一鸣会每天在这里陪伴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教会资讯和话题观点。愿我们每天的分享带给大家益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打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学习出谷记。在开始新的课程之前，首先把上次课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复习。梅瑟为他的父亲野特洛放羊，意外的他到了天主的山，在天主的山，他看到有荆棘焚烧，但是荆棘没有被烧毁，以此拉开天主对梅瑟召选的过程。通过焚而不毁的荆棘，天主把他自己显示给梅瑟，让梅瑟知道天主召选他，要委派给他更大的使命，把他的子民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这是梅瑟在天主的山这个特殊的经历，这个经历让他感到意外，让他感到难以完成。这是我们上次课所学的内容。对上次课所学的内容有一点在做以重复，上次课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详细的来讲解。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显现给他的内容，天主让梅瑟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天主让梅瑟所做的工作 在他的这个召选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可是这个体现出来的这个被召选的过程让梅瑟难以接受，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胜任此工作。但是天主通过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把他自己启示给梅瑟，让他知道是天主召选了他，而不是让他自己把以色列子民拯救出来，他自己也没有这种能力。那现在就来看一个上次课没有详细提到的内容。那这个没有详细提到内容就是在三章第八节所提到的，在那里提到我要下去拯救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到一个美丽宽广的地方，流奶流蜜的地方。如果你看思高圣经，没有任何的区别，他都把它翻成是个地方。可是如果你看希伯来圣经原文，你会发现其实这之间是有一个很大区别的。在这里他用了两个词，这两个词一个是 Makom， 一个是 Eretz。 以色列子民将要占领其他民族生活的是地方，是 Makom， 可是天主要预许给他们流奶流蜜的却是土地，而不是像四高圣经翻译的是地方，是 Eretz。 这两个词它明显的区别是，地方只是意味着生存的空间，他们现在在埃及也有着生存的空间，也有着生活的地方，但是在这里他们没有自由，被法郎奴役，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可是土地呢？土地为他们来说意味着享受生活和丰富生命的空间，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天主要赐给他们的是流奶流蜜的土地，这个为今天的我们来说很容易明白。在我们国家没有私有土地，国家土地都归为公有，我们对房屋或土地有70年的使用权，70年之后可以再续约。这就意味着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只有这个地方土地的使用权，我们没有拥有权，我们没有私有土地。可是天主要赐给以色列子民的不再是一个生存的空间，只是让他们生活下去，天主赐给他们相反的是土地，在这里他们可以享受生活和自由，这是天主要赐给他们的。这是在三章第八节上次课所提到的内容，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详细的提到。通过三章八节这个准确的翻译，让你明白天主要赐给他们的地方和他们将来要生活的流奶流蜜的地方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地方意味着是你只是在那里活着，可是土地呢，那是你拥有的地方，同时你在那里享受自由。这是上次课我们所讲的内容，是三章一到第八节。那今天晚上我们首先来看第二个部分，出埃及记的三章九到十二节，梅瑟被委派解救以色列。出埃及记的三章九到十二节以现在看开启新的叙述，在四高圣经没有翻译看，只是翻译了现在。这个现在看明显的是有别于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八节的叙述，这是一个转折。按照出埃及记三章八节十六到第十七节，天主自己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课后你可以自己慢慢的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的三章八节十六到十七节是天主自己 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只是把这个事告诉梅瑟，让他知道。但是按照出埃及记三章九到十二节，也就是要讲的这一段，梅瑟应该完成此项任务。在这里突出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进入福地只是连带结果。在这里你要清楚的明白，出埃及记三章一到第八节，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不是梅瑟，而是天主自己。同时强调，出离埃及之后，他们所要享受的流奶流蜜的土地，这两个是平行并列的。而在出埃及记的三章九到十二节，主角也就是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不再是天主自己，而是他的仆人或是手中的工具梅瑟。此外，在这里突出的是出离埃及进入福地没有提到，只是一个连带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到，出埃及记三章九到十二节和出埃及记三章一到第八节不是一个整体的叙述，并且三章九节以现在看明显是一个转折，把它和出埃及记三章一到第八节区别开来。在上次课提到，直到三章一到第八节，天主都是以我的百姓来称呼以色列，突出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的关系。从第九节开始，天主第一次以以色列子民这个称呼来称呼在埃及被压迫的雅各伯后代，直到第十五节，以色列子民开始成为天主要拯救百姓的正式的称呼。以后再用百姓的这个称呼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那现在我们来看天主对梅瑟召教的这种叙述形式。这种叙述形式在圣经中其他的片段也有，这几个片段几乎是平行的。一个就是民长记的第六章，你自己可以回去读，也就是召选民长基德宏。另一个就是召选撒乌尔，在撒母耳记上九到第十章。另一个就是耶勒米亚的第一章。你可以来看这个课件，在天主召选他的仆人时，一般来说有四个步骤。首先是委托给他们任务，然后这个被召选者推脱，接着是天主拒绝推脱，最后是天主给他们的记号。那现在就来看天主对梅瑟的召选，关于基德宏的，还有撒乌尔的，耶勒米亚的，你自己可以回去看圣经章节，在这里已经明确的罗列出来了。在天主对梅瑟的召选中，包括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是召教，我要派遣你到法郎那里去，你可以看圣经第十节。第二个步骤是任务，率领我的百姓以色列出离埃及，也是第十节。第三点是推脱，被选者找借口推脱对他的委派，最好的例子是约纳，他甚至是以逃跑拒绝。天主派遣他到尼尼微去宣讲，他应该是往东走，但是他却向西逃到了地中海，要坐船向更远方逃去，这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在推脱的时候，一般来说他首先的借口是当不起。梅瑟对天主说，在十一节 A， 也就是前半段，他提到我是谁，竟敢去见法郎。梅瑟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是一个普通的希伯来人，他现在是一个逃亡者，他现在是一个米利亚斯基的牧羊人，他怎能去见法郎，他怎样能够和他平起平坐来谈判让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这个对他来说是做不到的。那在出埃及记的四章十到十七节，这是属于四界流传了，在这个叙述中为的是 突出啊亚郎，也就是四季的始祖。那在那里，梅瑟之所以提到他不能完成任务，是因为他笨口结舌，没有办法去讲话。这是他逃脱天主派遣的一个理由，当不起。第二个小点就是，他说任务不可完成。在十一节 B， 梅瑟提到，我要率领我的百姓以色列出离埃及，这怎能做到呢？这是梅瑟在这个推脱的时候他找到的这两点，一个是我当不起，另一个是你委派给我的任务不可能完成，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是天主拒绝推脱，拒绝的理由是我必与你同在。那在出埃及的四章十一节、十二节、十四节、十六节啊，也提到天主要与他同在。那在这个被召选的片段是第十二节。接着就是天主给被召选者的标记，那给梅瑟的标记是你们要在这座山上朝拜厄罗因。我们四高圣经把它翻译为天主。如果你看圣经原文是你们要在这座山上朝拜厄罗因，也就是天主。这是天主召选梅瑟的这个文学叙述形式。这个文学叙述形式在召选民长基德宏、第一位国王撒乌尔和耶勒米亚先知时有平行的叙述。你自己课后可以慢慢的对比着来看这个召选的文学形式，是通过这四点。当然第五点，也就是包括五点中的第一点，是天主对他的召教，为什么要召选他。在上次课的时候或多或少也提到出埃及三章十到十二节使用动词领出来雅擦，可以看那个课件。那在课件中提到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召选在这个召选中天主提到如何的把他们从埃及的领出去。那在出埃及的三章十到十二节使用的动词有别于出埃及的三章一到第八节，在第八节第十七节特殊的提到是阿拉，是带上去。那在这里是领出来，主语是谁啊？是梅瑟，是梅瑟要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领出来，而不是把他们带上去。那在整个生命记这卷书的记述中，也包括受生命记影响写成的作品，把它统称为是生命记流传的作品中，那除一次之外全使用这个字，也就是雅擦。但是在那里不再是人，不再是主体或者是带领者，而是谁啊？而是天主自己。比如说出埃及的十三章三节、十八章一节、二十章二节、三十二章的十一到十二节、户籍记二十章的六节，那在这里都是天主是主语或者是主体。那这种表达方式是晚期的作品。梅瑟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是原始流传，天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通过他的仆人梅瑟实现其计划。但是在出埃及三章一到第八节告诉我们，是天主自己要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领出来。你可以自己来现在看圣经出埃及的三章十二节。从圣经批判学的角度看，出埃及的三章十二节 A 贝塔 B， 也就是这个大后这段的大部分后半段，在这里他不指向梅瑟推脱被天主派遣的这个借口，也就是对这个任务的不称职，在十一节叙述的，而是指向这个任务的合法性，是否真的为天主所派遣。更重要的是，这个标记不是给被选者。如果你看天主召选民长基德宏，很明显的这个标记是给被召选者。而在这里你会看到这个标记给的是谁啊？给的不是梅瑟本人，而是给的以色列子民。这很清楚的是出埃及三章十二节 A 贝塔 B， 它和前面的这个叙述不是一个整体的叙述。那在这里标记不是为梅瑟，而是为受众，也就是为以色列子民。你们要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的第二人称复数表达形式明显有别于上下文。那你在上文你会看到没有第二人称复数的这种表达形式。从这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三章十二节 A 贝塔 B 与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 A 阿莱夫不是整体叙述。那出埃及记的三章十二节 A 阿莱夫是上主回答说我必与你同在，这是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 A 阿莱夫。那从出埃及记的三章九节到这里应该是整体叙述，后边出埃及记的三章十二节 A 贝塔 B 应该是属于后添加的，它和这个不是一个整体的叙述。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把天主显现给梅瑟的山提前指向西乃显现和在那里对天主的祭献，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四节八节。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已经指向出埃及记十九章天主在那里对他们的显现，及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他们在那里对天主的祭献。朝拜天主其实就是服务于天主，这个字在讲法郎奴役以色列子民的时候提到，在出埃及记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六章五节法郎强迫他们做苦工是同一个字，朝拜天主和做苦工是同一个字，那也就是要服于天主服于法郎，使用的是同一个希伯来字。那在这里预示以色列子民由被奴役者转变为被解救的朝拜天主者，很明显的是身份转换。在埃及他们被法郎奴役，当然他们也要朝拜法郎，法郎在埃及人的图腾和信仰中他是神的化身，这也就是意味着以色列子民不单要服务于法郎也要朝拜他。可是当他们被解救之后在天主的 山上呢，不再是被奴役，不再是朝拜一个人，而是朝拜天主，并且他们要获得完整的自由。这一切源于谁啊？源于天主。因此以色列子民对梅瑟的被派遣不应该怀疑，接受天主对梅瑟的派遣，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到一个流奶流蜜的地方去，他们在那里要享受自由平安和喜乐。这是出埃及记三章九到第十二节的内容，是真正的天主对梅瑟的召教，让他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领出来。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也就是出埃及记三章一到第十二节的编辑过程。出埃及记三章一到第十二节的整个叙述不是一次性写成，而是有后来的添加。那在这个课件中黑体的这个部分它是属于后添加上去的。这个天主在在天主的山对梅瑟的显现应该是一个叙述，那后来的添加者他在这里更突出是在荆棘丛中所发生的这一切。那我在这里把三章一到第十二节的这个初始叙述念给大家来听，也就是把这个后添加上去的在这个课件中以黑体字标出来的略去，你会发现这才是一个整体的叙述。第一节，那时梅瑟为他的岳父米德扬的四季也特洛放羊，一次他赶羊往旷野里去，到了天主的山。二节 A， 上主的使者从荆棘丛灯的火焰显现给他。二节 B， 他远远看见那荆棘为火焚烧，而荆棘却没有烧毁。三节，梅瑟心里说，我要到那边看看这个奇异的异象，为什么荆棘 稍不悔四节 A， 上主见他走来观看。第五节，天主说，不可到这边来，将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六节 B， 梅瑟因为怕看见天主，就把脸遮起来。七节，上主说，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听见他们发出的哀嚎。八节 A， 所以我要下去从埃及人的手中拯救他们，从此地带他们上到一个美丽宽广的土地，流奶流蜜的土地。九节，现在看，以色列子民的哀嚎已达于我前，我也亲自看见埃及人加于他们的压迫。十节，所以你去，我要派你到法郎那里，从埃及领出我的百姓以色列子民。十一节，梅瑟对天主说，我是谁，竟敢去见法郎，从埃及领出我的百姓以色列子民。十二节 A， Aleph， 他说，我必与你同在。这是初始的梅瑟在天主的山的这个经历，也就是借助焚而不毁的荆棘啊，显现给梅瑟。那我给大家来介绍啊，解释这个黑体字为什么是后添加的。在这里，第一个是赫勒布，在上次课讲课时提到，或者在讲出谷记导论的时候提到，对于天主的山究竟叫什么名字，没有办法确定，也许是西乃，也许是赫勒布。在整个的申命记，除了申命记的33章一次之外，把整个天主的山都称为是赫勒布，但是在其他地方几乎都是称为西乃。在这里，编辑者把赫勒布添上去，为的是告诉后来的读者，天主的山，梅瑟在那里和天主相遇的地方，不是任何一个其他地方，而是哪里？而是赫勒布。这个为当时的读者来说没有必要去添，因为他们知道是哪里。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已经不再明确的知道天主究竟在哪里啊显现了，所以添上了天主的山叫什么名字，是赫勒布。接着就是四节 B， 你可以看四节 A， 上主见他走过来观看，天主便由荆棘丛中叫他说，梅瑟，梅瑟，他回答说，我在这里。四节 B 和四节 A， 你会发现明显的是有一点重复的叙述。天主见他走过来观看，那天主要对梅瑟啊讲，你要做什么？那也就是接着第五节啊，他不应该过来。所以四节 A， 他应该是接续第五节。第六节 A 啊，黑体字在这里，他告诉梅瑟，显现给你的这个天主是谁啊？是你父亲的天主，亚伯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这是后来的添加啊，为的是让啊后来的读者明白，显现给梅瑟的天主和显现给圣祖的天主是同一的天主。接着第七节啊，后边的这小段几乎都是后添加的。那当然，这是翻译成中文之后，你会看到它添加的这个是在中间。如果你看希伯来文，其实不是这样的。在这里是听见他们因弓头的压迫，这个当然梅瑟知道，天主不用再特殊的提出，也就是听见他们发出的哀嚎，天主知道他们为什么原因。接着是我已注意到他们的痛苦。那这个和前面发出的哀嚎明显是重复的，所以在这里面这两个是属于后语的添加上去的。接着第八节 B 啊，天主带领他们要占领的那个土地，或者赐给他们的土地，流奶流蜜的土地是什么？也就是八节 B 这个地方是属于同位语，这个明显是后添加的。最后的这个后添加，也就是十二节 A 贝塔 B， 这个是给以色列子民的这个标记，不是给梅瑟本人，明显是后添加的。这个就是出埃及三章一到十二节的这个编辑过程。 客户你自己可以回去啊，慢慢的来看啊，其中的啊区别。那现在我们来到了旧约圣经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片段，出埃及记三章十三到第十五节，天主启示他的名字，这是第四点。现在我们就来看天主怎样把他的名字启示给以色列，也就是启示给人类。天主的承诺，我与你同在，加上这个标记，也就是你们在这个山上要朝拜我，没有能消除梅瑟的疑惑。他想对天主有更深的认识，以此应对同胞的怀疑。如果仔细的来看天主和梅瑟的对话，你可以来看十四节，在十四节的 B 是重复十四节 A 的内容，又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那自由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其实是重复十四节 A。 整体的叙述十四节 A 应该是接续十五节，你可以打开圣经，我念给大家来听。在十四节 A 是天主向梅瑟说，我是自由者，十五节天主又对梅瑟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亚伯兰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世。十四节 B 明显是添加的重复十四节 A 的内容。那在这里来学习一个重要的希伯来原文的发音，虽然你不明白也不会念希伯来语，但是我一定要把你教会这句话怎么来读，我们来在这里解释它应该怎样来翻译是最好。那我现在读给大家听，自己私下的在那个你的手机旁跟着我一起来学习。这个它的读法是埃黑耶啊谁的埃黑耶，埃黑耶啊谁的埃黑耶。那今天晚上给大家的任务就是你要背这句话，把它背下来。如果你做梦的时候你都是练习说这句希伯来语证明你把它学会了。埃黑耶啊谁的埃黑耶啊，希伯来语是从右往左读。为什么这句话如此的重要？虽然你不会那个希伯来语，我要教你这句话可以说启示天主究竟是谁。那首先我们来看它的翻译，赐教圣经把这句话翻译为我是自由者。我看了一下基督新教的和合一本圣经和我们赐教圣经的翻译类似，这个译法不合适，这可以说是赐教圣经中翻译最不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它是不好？在这里它突出的天主是自由的，不是依是外在的力量。比如说我们人的存在是依是外在的力量，我们是通过父母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无论是自由还是他有，都表明有起点，那与无限的天主本性不符。无论是自由还是他有，只要提到有，他就有一个起点。无论你推迟向前向前推多少时间，它都有一个起点。你比如说一亿年、一百亿年多少光年无论如何它都有一个起点。无论是自由的还是他有的，它都有一个起点。所以这个翻译方法它是不适合的。那在圣咏九十首四节就提到，因为千年在你的眼前，好像刚过去的昨天，又像夜里的一经时间。伯德禄后书三章八节，在天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意味着是在天主面前没有时间的区别，在他面前一切都是永恒的，昨天和今天是一样的，明天和今天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翻译是我是自由者是不确定的。他的准确翻译是我是我就是，但是按照原文语法应该翻译是我将是 我将来还是，但是我更愿意把它翻译是我是我就是。为什么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我是我就是？如果你翻看其他的译本，比如说你看绝大多数的英语译本，它几乎都是以这个现在时来翻译，也就是我愿意翻译的这种方式，就是我是我就是。可是如果你再来看那个德语的翻译，它几乎都是以将来时来翻译，我将是我将来还是当然按照希伯来的原文的语法翻译，应该翻译成是将来时。那为什么也可以翻译成是现在时我是我就是？希伯来原文的将来时是 imperfect， 这个 imperfect 按照现在的语法它应该是完成时，但是在希伯来语在翻译的时候应该把它翻译成是将来时。那在这个希伯来语法的将来时这个规则中，如果它是一个经常性发生的动作，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是现在时。比如说天主是是，这个是不单意味着是他将来是，他过去也是现在是，将来还是。那这样也可以把这个将来时的语法翻译成是现在时，那就是我是我就是，无论过去现在将来他都是。那是这个翻译方法。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希伯来原文，你再看这个希伯来语。如果你看这个希伯来语，你会发现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有同样的字根，它的发音也就是这个音标都是一样的。它的原意其实就是是存在，可以以这两种方式来翻译这个字。那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我存在我就存在，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翻译成我是我就是更好。这个第一个是 Ehye， 我是。那接着这个是 Asher， 这是希伯来语的一个接续词，通过这个接续词来突出前面所要表达的这个第三个字 Ehye， 它其实是在突出第一个字。在这里天主说我是，我是谁啊？我是天主。当然在这里天主说我是天主，我是哪个天主？我就是那个天主。在这里天主要突出他的本质，天主突出他的本质体现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体现在哪里？为什么天主说 Ehye Asher Ehye， 我是我就是？一个方面是突出天主的存在，天主的存在不依赖外力，他因着自己而存在，他也为自己存在，他不依赖外力存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他突出天主的超越性，不受外力支配。你自己课后可以慢慢的来理解这两句话。为什么天主说我是我就是？我可以给你讲一个例子，我们人都是一样的，有类似的外在形象，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是天主的肖像，也就是我们人都有灵魂。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我们的长相，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爱好，所做的一切，我和你都是不一样的，你和他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我就是我，我就是我意味着是我和你不一样，我和你有别。那在这里天主说我是我就是，意味着是他不受外力的支配，他也不依赖外力，他就是天主，他就是他，他是独一无二的，他超越这个世间万物的一切。这是在这里天主告诉梅瑟，他是 Ehye Asher Ehye， 这是天主对自己本质的启示。那在欧塞亚先知书的一章九节有类似的表达形式，这个类似的表达形式是以否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不过思考圣经翻译的不是很准确我给它翻译出来是，你们不再是我的人民，我为你们不再是我在， 啊，诗歌圣经啊，翻译成我为你们不再是天主。在这里，我为你们不再是我在，意味就是我不再保护你们，我不再爱护你们，我远离你们，不再是把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天主。这个是以否定的形式啊表达出来的。天主的启示表明，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啊，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意味着是他不受外力的影响，他不依赖外力，另外他也不受外力的支配。天主是独一无二的，他超越世间万物的一切。我是，我就是。这种表达方式影响到了《默示录》的一章四节七节。你看《默示录》四章一节七节，在天使显现给若望时，他在那里提到，显现给你的是谁啊？那今在、昔在及将来永在者，也就是显现给若望的这个天主，和显现给梅瑟的这个天主是一样的。这个天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过去一样，现在一样，将来还是一样，从永远到永远，他是一个天主，他的存在不依赖外力，他也不受外力支配。这是天主对自己本质的启示。在这里你要明白，这不是天主的名字，天主对自己本质的启示。根据出埃及三章十三到第十五节和出埃及六章三节的记载，天主没有把他的名字启示给圣祖，而是以其他的名字与圣祖往来。他是首次把自己启示给了梅瑟。但是如果你看创世纪的四章二十六节，那在那里提到，人们在古时已呼求上主亚非的名字。天主告诉梅瑟，他应在以色列子民前这样说，显现给他的是他们祖先的天主。在这之前，天主和圣祖交往的时候都已是，我是你们祖先的天主，亚伯兰的天主，再后来天上是伊撒格的天主，再后来是天家上雅各伯的天主。那在这里啊，意味的是天主是在和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家族来往。可是到了梅瑟的这个时期呢，或者说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时期呢，是天主与一个民族来往。所以在这里，天主不再是亚伯兰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或者是雅各伯的天主，而是什么？而是整个民族的天主，是亚非。这是啊，天主对自己的称呼从现在开始已经具体化。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天主的名字，一个非常啊复杂的神学问题。但是无论如何的复杂啊，或多或少我们都可以做一个简短的、明白的来学习。你可以来看啊，四高圣经的三章十五节，在这里提到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如果你看希伯来原文啊，上主其实就是亚威。那在这里我告诉你一个大致的我们四高圣经翻译天主名字的原则。如果你在我们的圣经中碰到上主，那几乎都是在希伯来原文是亚威。如果你碰到的天主的这个翻译的名字，几乎都是 Elohim， 也就是四高圣经中把它翻译成是天主的这个名字。这是大约四高圣经翻译亚威和 Elohim 时这个原则，把亚威翻译成是上主，把Elohim 翻译成是天主。那我们就来看亚威这个名字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亚威是希伯来原文圣经中出现最多的字，共6828次。希伯来原文圣经，也就是46卷圣经中的39卷，不包括第七卷用希腊语写成的圣经。但是在圣经外的资料，没有任何的资料使用过这个字，也就是亚威。亚威这个名字如此的神圣，在出埃及 20章7节，也就是十诫中这个法律总纲中就要求以色列子民不可罔乎上主亚威你天主的名，因为凡罔乎他名的人，上主绝不让他们免受惩罚。这是在十诫中的要求。那在晚期的四纪流传法律中，勒未记的24章16节，它更强化这个法律。那在那里提到，因为凡罔乎他名的人，上主绝不让他们免受惩罚。那就是无论是本地人或外方人，如果不避讳此名字，那应受死刑。你可以看到这个名字是多么的神圣，因此以色列人包括外方人都应该避讳这个名字。那因此犹太人在圣经中全部是以主，也就是阿德拿伊来代替亚威，或者以圣名哈沙姆来代替，以至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他如何发音及他的意义。因为犹太人他们很早已经就不再直接的读出亚威的这个名字，如果在圣经中他们碰到亚威这个字，全部是以或是阿德拿伊或是哈什姆来代替，所以他已经失掉了这个具体的发音方式和他的意义。那我们来看对于亚威的这个名字，它的这个发音这个变化过程，在中世纪时，我们教会的道明会会士马提诺斯在1278年时，在他的作品中普基尤菲德伊阿德维尔苏斯马鲁斯艾特尤德伊斯，他在他的这个作品中，他把主的发音阿德拿伊你可以看在这个课件中这个希伯来原文的音标阿德拿伊这个音标，他给他嫁接到了亚威，也就是这个四个字母中。那通过他的这个移植，他变成了一个什么发音？是耶和华。那如果你看这个耶和华，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发音方式按照希伯来语是错误的。这个第一个是没有问题，是耶。这个嘿，也就是这个第二个字母，它应该和这个哇呜组成一个发音。可是你会看到，在这个哇呜中，它既可以用我们学英语的方式来说，在这个字母中上面可以标注音标，在下面也可以标注，但是你不可以同时标注两音标。那这个它既可以做一个那个字母，它也可以作为一个长的元音。如果你这样读，就是耶和华，这按照希伯来语的那个语法方式，它明显是错误的。那在文艺复兴时著名的神学家和语言学家 Erasmus 他认为这个发音是正确的。这个 Erasmus 在这里提到，他可能是生于鹿特丹，生于1466年，卒于1563年，他是奥斯定歌咏团修会的神父。如果在今天你在欧洲读书，你会碰到欧洲这个学生的交换生项目，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项目。比如说德国的学生在自由年想去法国读书，他就可以申请那个 Erasmus 这个交换生的奖学金，来资助他在法国、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都没问题来学习。这就是为了向这个 Erasmus 这个著名的神学家和语言学家致敬。那他认为这个发音方式是正确的，但是今天已经被公认这个发音方式是错误的。不过这个耶和华见证团体直到今天依然在使用这个称呼耶和华。很可惜的是我们中国基督新教的和合一本在整本的旧约中几乎是把上主和天主都译为耶和华，无论是亚威或者是 Elohim， 他都把它译为耶和华。但是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发音方式明显是错误的。 也有学者尝试是把阿拉美语的名字的这个音标，也就是舍玛移植在亚威，它成为是耶瓦。当然这个发音从语法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也没有被普遍被接受。那今天普遍的被接受的发音方式就是亚威。那这个亚威它是源于初期教会时的流传下来的希腊语资料。这个希腊语资料当然你要明确知道不是希腊启示显示一本，它首先的是把这个那个天主的名字发音为亚威，而是从其他的教会中的希腊语资料流传下来。这是今天被普遍接受的公认为是正确的发音方式是亚威。这是亚威这个名字它的这个发展过程，为什么亚威这个名字的发音方式已经失传，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亚威这个名字如何的来发音呢？这是亚威的这个名字。我们来看亚威这个名字起于何时。亚威朝拜可能始于以色列子民在埃及的时候，在欧塞亚先知书的12章10节也包括13章4节，那在那里提到，自从在埃及地时，我就是亚威你的厄罗因。那在厄泽克尔先知书20章5节也这样提到。从这个流传来看，或这个圣经片段来看，亚威这个朝拜可能始于以色列子民在埃及的时候，但是从旧约圣经内提供的诸多信息推测，天主的名字亚威它不是起源于埃及，应该是西乃，如不同诗词体经文所显示的一样。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诗词体经文。那在那个旧约圣经中你会看到几个非常好的也不是太容易明白和理解的诗词体经文。那在申命记的33章几乎都是以诗词体那个写成。那在那里提到33章2节，亚威由西乃而来，从色伊尔光照他的百姓，由帕兰山射出光辉，从卡德士的莫利巴前进，由他的右边有烈火发出。在这里我用黑底线标出色伊尔帕拉山从卡德士的莫尼巴。接着是民长记五章四到第五节，亚威，当你由色伊尔出征时，当你由俄东地前进时，天摇地动，密云低语，山岳摇摇欲坠，在上主前，在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前。圣咏68首的8到9节，天主，当你领导你的百姓出走，就在你踏入旷野的时候，大地在天主面前震动，高天也滴下细雨，西乃在天主以色列天主前也颤栗不休。在这里是西乃。接着就是哈巴谷3章3节，天主自特曼而来，圣者由帕兰山而至，他的威严遮盖诸天，他的荣耀充满大地。这几个诗词体经文是非常古老的。那在这几个古老的诗词体经文中，他提的这些地方都是在哪里啊？都是在贝尔舍巴以南广大的地区，也就是在今天以色列最南部的这个大城市贝尔舍巴之南这个广大地区，一直到红海包括西乃这个广大地区，那在这里提到这些地方都是在那里。那在这里天主为以色列子民出征击杀他们的敌人。那这里是什么地方啊？这里是米德扬人生活的区域，作为游牧民族在这里逐水草而居住。虽然梅瑟来自埃及，但天主显现给他的地方却不在那里，梅瑟必须到米德扬人那里，不单是为逃命，更是为在那里与天主相遇。出埃及3章。我再重复一下这句话，虽然梅瑟来自埃及，但天主显现给他的地方却不在那里，为什么？ 梅瑟必须到米利安人那里，不单为逃命，更为在那里与天主相遇。通过与米利安四季女儿结婚，梅瑟结识他们信奉的神亚威，因此天主的名字亚威或对亚威的朝拜，通过梅瑟得以在埃及的希伯来人中生根，成为他们崇拜的神。那我再把这个亚威朝拜做一个简短的总结。以色列子民对亚威，也就是这个至高神的朝拜，应该是源于埃及，也就是把他们所崇拜的神称为亚威，应该是源于埃及。但是亚威的这个名字却不是源于埃及，应该是源于米德扬人，这在今天的学术界已经是被普遍的接受。那米德扬人大致生活在今天的西乃半岛，还包括今天沙特阿拉伯最西部、以色列最南部的这个广大地区，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也是善于经商的骆驼商队，他们有着广大的活动区域。那在这里他们朝拜的神是亚威，通过梅瑟在这里与米德扬四季女儿结婚，他结识了米德扬人所朝拜的神亚威。从这里他把亚威这个名字带到了埃及，成为以色列子民朝拜天主的名字。也就是意味着当梅瑟在天主的山和天主相遇的时候，天主以荆棘焚而不毁的这种超自然的自然形式，让梅瑟明白显现给他的是谁啊？显现给他的是一个超越的天主。这个超越的天主不依赖外力存在，不受外力的支配和影响。那这个超越世间万物的天主是谁啊？是亚威。这是亚威这个名字它起源的地点，它如何的在生活在埃及以色列子民中落地和生根，让以色列子民成为一个朝拜亚威的民族，那应该是源于米德扬，由梅瑟把它带到了埃及。那自此亚威成为天主独一无二的名字，如此神圣，以至于人不可呼出口。那在出埃及的20章的十诫中明显提到，还包括在勒未记的24章。因此犹太人他们不再以亚威来称呼天主，借助阿达拿伊或者是名字哈舍姆来称呼天主，慢慢的亚威名字的发音和意义失传于人类。没有人知道亚威究竟或者是正确如何发音，它的意义究竟是如何。无论如何，让我们知道天主通过梅瑟首次把他的名字亚威启示给人类，他的名字如何如此神圣，以至于人不可随意的呼出口。自此亚威这个名字的发音方式和他的意义失传于人类的历史中。这就是我们今晚要讲课的内容。
不想跟爸妈说，
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
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他好好说。
彻底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吃饭烦呢。
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主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今天我们又想继续再探索 cosplay 的部分，我们觉得好新奇哦。第一次听的时候，王哥我觉得我是一个小小的白痴在这方面，都还好惊异的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同样的有我们的范姐，还有我们今天请到的上一集我们的那游诗鱼诗鱼来跟我们在一起。今天可能我们想更深入去看啊，你在演出那个角色的那个过程，我想问一下范姐，你会不会觉得你想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我们在请诗鱼谈下去之前，可能要稍微整理一下我们上次的节目，请游诗鱼来跟我们谈一个他非常特殊的一个兴趣跟喜好，就是一个 cosplay 啊。那我想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中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了解什么叫 cosplay， 因为我跟王哥离这个阶段实在是太遥远了啊。我们不是说遥远，我们根本在从来没听过。但是经过诗鱼跟我们介绍跟分享哈，我们知道他是就是漫画迷啊，主要是漫画迷呢，他们可以针对这个他们喜欢的漫画角色，在 cosplay 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呢，你去穿上他的服装啊。你可以自己设计也可以定做，然后去一个很大的活动场地跟大家一起交换经验，或者你可能会看到好多人，譬如说像我记得诗鱼很喜欢扮演那个魔女，你可能会看到好几十个或几百个魔女跟你在一起，跟大家彼此交换或互相就是互相评估说诶对方的装扮如何啊怎么样的啊，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活动。后来我们才想说诶其实这次好像是一个嘉年华会嘛啊，一个就是穿上戏服的一个嘉年华会，是很棒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是不是来问诗鱼在参加这样的活动当中，其实我们知道说他有很多的收获，可是这个收获后面有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你觉得很惨痛的或者是觉得很比较挫折的？
我觉得第一个很挫折的就是你很难在学业之间给他一个平衡。
太好了，我就是要问这个问题。
对，其实很难，因为花很多很多的
时间，
对，所以你就要就像我现在已经要升高三了，所以我就决意要把它断掉。
真的
啊？对，然后所以就是等于说全心要投入这边，因为不能说你两边都要，因为其实你就算是在弄衣服啊什么什么的，要想很多的点子，自己也很忙，而且你又是那种升学的高中，对啊，又要花一堆时间来念书，我觉得应该时间的调配上其实蛮难都弄得很好，不然的话就算弄得很好，你会变得觉得自己好忙好忙好忙，整天都不知道在忙什么，然后就很累
啊。我觉得我们是很有主见，
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清楚自己要走什么路的孩子哈。因为我上次我在听诗鱼讲的时候，我就想说哦，这花好多时间哦，真的是花很多时间，但是感觉上就是说你好像处理的蛮好的，不太认为就是说这个对你的生活或者是功课上，因为都没有听你谈嘛，所以我就很想问说诶，这对课业上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尤其是你投入的蛮多的。
我觉得这要看个人啦，因为活动在那边随便你要不要参加，可如果有兴趣支持的话当然是不错啊，而且你本身之后又想要朝类似有关的方面去走，其实参加是蛮不错的选择，问题是因为真的蛮忙的啦。所以呢其实大家要好好考虑，
就是那个投入的程度跟那个时间的多寡哦。
对，其实要自己调配，不然的话就是可能你妈妈可能会不太赞成你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把你赶出门之类的。我只是一个比喻，OK？
对，那爸爸妈妈怎么看你参加这样的活动呢？
你会带他们去一起去看？
他会带我到会场
，
然后他就把我放下来，然后就自己走掉，然后他就会看沿路啊，
就是这些，
沿路就会看到一些就是穿着打扮那种的人，然后他一开始会觉得哼你怎么这样，然后后来就觉得习惯了啦，而且自从我有去上节目之后，他们就觉得你既然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也算有一点用途，不是说真的去玩啦，所以他们就觉得就会觉得说其实年轻嘛， 而且有这些经验的话，别人要有还没有呢。
嗯嗯，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好好珍惜。
嗯哼，
所以爸妈基本上支持你的，虽然他们开始觉得哈怎么讲，可是后来看你的表现也没有变坏，然后有很大的空间，然后接触很多不一样的人，嗯，所以基本上你觉得他们是支持你的？
基本上我觉得他们是支持，就是虽然你在这里面会看到一些人世间险恶的地方啊，就因为你会认识很多的人，
嗯，
你会认识到那种哦三十几岁的人、二十几岁的人，
嗯，
然后会知道很多社会上的事情，就好像小小的一个社会，他们不只会跟你讨论说漫画的事情，也会分享他们生活的经验啊，很多很多，而且有时候可能大家出去玩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会知道很多人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一些就人世间黑暗的一面。有时候会啦，嗯，可是你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好好的磨练嘛，就你听多会觉得还好，因为已经习惯了，不太像说就我的以我的身份说我已经有那种感觉，是觉得说我不太像说一般的普通高中生接触的永远都是那些东西，
嗯，
增广见闻嘛。
嗯，我觉得听诗瑜分享到这我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说我们常会认为说孩子不懂，孩子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爸爸妈妈会告诉孩子说你应该学美术、画画、音乐、跳舞可能比较好，所以说可能孩子的兴趣都是在父母亲的安排之下去学习的，可是这是不是他的兴趣不知道。可是诗瑜我觉得你还真的蛮幸运的，除了你很清楚晓得说你自己喜欢什么，然后你会朝你的兴趣去发展之外，你的父母亲虽然他们会担心你可能课业受影响啊，或者是时间投入太多，可能也担心你会交到坏朋友，但是他们同样的还是支持你，因为他们看到你在里面得到了快乐，或甚至说你在参与这种活动，你证明了你除了能够参与之外你还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他们反过来是相当支持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好像各方面的一个配合啊。所以今天是有那么深的体会，就觉得说你真的看起来不像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因为你经历到很多很多，可能每天就是念书念书念书上补习班的孩子还要多的我们在社会上学到的东西，
而且你
其实蛮幸运的，嗯，哦。
可是我觉得这最基本的，
嗯，
要你跟你妈妈的沟通，爸妈的沟
通，
要踏实，要很好。有时候你会，他会觉得啊，很不可思议，就觉得你干嘛要去参加这些无聊的东西呢？然后你就待，有时候啊，我妈妈是比较老古板，然后你就要一直念他，然后就跟他讲说这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活动，然后我为了要怎么样的，就是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讲，然后花有时候一个星期花一两个小时，然后去跟他沟通这件事情，然后让他慢慢的了解，然后后来就是想办法要沟通，虽然有时候会耐不住性子，会觉得你怎么那么烦，还是不懂。可是我觉得本身就有一种代沟，所以你要慢慢了解，因为一开始大家其实都不是很好接受，因为大家会认为说基本上这就是在玩嘛。
嗯，
对啊，
而且是很怪异的方式。
对，会啊，
对，
嗯。
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你会知道说要跟父母沟通，就是沟通其实是最好的方法，让他们了解你做什么，
而且要有耐心。
有耐心啊，你看看多好，又先沟通然后又有耐心。我觉得我们这节目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问题，但是今天听起来就是说这个问题好像诗瑜啊，这位来宾，年轻的来宾呢，他都可以在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很自然的去顺应那个状况来解决它。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时代潮流，你有时候没有办法说去避免它，所以你只好好来就来吧，
嗯，
然后就想办法去解决它。而且有时候你这样子沟通之后，就是在之后，就算你不参加 cosplay， 你之后跟你爸妈的沟通也会比较好，
嗯，
并不是只有说这个东西就单纯的建在 cosplay，
是
你算是一种，就是等到你以后都会有好处，他会相信你，让你去放手做一些事情，
嗯，
对，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父母太多的保护反而是一种阻碍啦，
嗯，
所以你必须要跟他们沟通。
讲到这，我必须赶快分享我今天在书店看到一本书，他讲了一句话哈，他说每个孩子都是一只老鹰，都可以凌空搏击的老鹰，可是呢，父母常常把他们养成一只鸡。 多么有意思的一句话，
背不起来。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父母就是太保护了，认为孩子不会那样，不会这样子。可是父母在旁边一直扶的结果是，孩子有一天长大，他才发觉说，孩子应该可以独立飞了，但是孩子不会，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没有教他怎么飞。好，你都是在帮他飞，所以他自己想飞的时候他不会飞，所以他本来应该是一个凌空而翔的老鹰的时候呢，他会只能在地上看别人在空中翱翔。不过我倒很想知道这个诗瑜哈，你的很好的方式就是说跟父母亲会沟通，然后你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要耐着性子。好，
对，
所以你也会觉得说经过这样子的方式，他们了解你也肯定你之后，跟父母的关系你觉得有没有更亲密或更好？
我觉得有更好，有时候就是会变成比较亲密的朋友。
嗯，
对，你什么事情会跟他讲，不管是什么事情。因为我觉得以前就有些人会觉得说，哦，父母好烦啊什么样的，我虽然也会这样觉得，可是他是你唯一的亲人，你又不能说逃离他或怎么样，你以后生活
很
想
靠他，还要赞助他，
就是对啊，
他赞助，
所以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这样。而且有时候会觉得其实沟通还不错啦，训练口才。嗯，
很好哦。就是我又发现他一个优点，就是他会把很多就是说可能是属于比较负面的，用比较积极的观点来看他。沟通还是训练口才，那我可能认为沟通是很麻烦的事情，要不断的去说明，那使得对方可能不懂哈，他干脆不要沟通了，我就自己来好了。那自己来的结果可能是你走到那个 A 这条路上去了，那你的父母亲可能还停留在 B， 所以两个越走越远嘛，有可能是这种状况。
有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最困难是我跟我妈讲一讲她会睡着，很受不了她。
不是，我们看到是蛮特别的。嗯，我因为听众朋友看不见诗瑜啊，那可是从上一集到这一集我们看到诗瑜，你想象诗瑜是一个很文静很乖的小女生，
她外表的确给人这种感觉。 对，
然后你能想象多文静多乖，你就想象那个样。可是当她是 cosplay 的时候，她会可以扮演那个魔女，是穿着宫廷小丑那种服装，一点特别的帽子，
还有邪恶
的
笑容。
对，然后是
很眼神也很邪恶吧。
是她说的是一个邪恶的角色，她那样的一个。可是呢她却会自己，他会为了演这个戏然后跟父母有沟通，而他说沟通的是踏实的。我就是我听到一个高中生讲踏实的，我觉得哎呀很感动。然后在沟通之后，他会跟父母亲可以变成是亲密的朋友，然后是有耐性的，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他等于跳脱了高中的生涯，他认识了20岁的人30岁的人，也知道这个社会大概的那个面向。
嗯，
所以是很，我不知道，我觉得很感动。如果我们只从外在的去看那个 cosplay， 不去深入跟学生谈，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们的背后的想法。然后诗瑜今天他还跟我们讲，他做的决定是高三了，所以他要把它断掉，要停下来。我觉得是好懂事啊，好成熟的孩子。
我觉得是因为有沟通，因为有时候你如果什么都不讲的话，你东西都积在你的心里，你自己虽然有你自己的想法，可是有时候并不能顺应大时代潮流，你知道吗？就会觉得变成好像自己已经被划离在边边，然后你自己玩自己的，然后自己在那边很高兴，可是你不知道，可是你自己在那边很高兴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已经被人家就是拉退了多少，已经有点脱节了。而且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吧，我觉得我是做我觉得我应该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没有错。嗯，
可能诗瑜的父母亲啊，也真的比较这个心胸比较怎么讲宽阔一点，对，或者是说他们比较民主一点哈，他们会让诗瑜有这个空间。我想很多父母亲在最常讲的话就是，我比你还懂，好，你懂什么？这样常常就把孩子的权利，就是他发言的权利，或者是跟你想要跟你沟通权利，全部就否决掉了啊！我今天那本书还看到另外一句话，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触。他是说，中国的父母亲啊，常常认为自己绝对是对的，好，我就是无不是的父母。他说，所以呢，父母亲就在自己的家庭里头造就了一个是错而不救的天地，就是父母 永远是对的，所以他不会错，他即使是错了也不用去追究他为什么会错，因为他是对的。好，所以呢他是这个作者是说中国的父母亲很容易呢就把这个传统啊，这个千年的传统变成一个假咒披在身上头，所以很自然的就是跟孩子之间就没了沟通或者互相了解的机会，因为父母亲不会是错的。我觉得很可惜，今天我们从思雨身上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女孩子，她对她自己那么清楚，也看到就是说她跟父母亲，她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兴趣充分的发挥，参加她喜欢的活动，她愿意花这么多的心思齁时间来跟父母亲做沟通。但我们看看是父母亲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看说，不是每个孩子都不懂事或者他不知道他要什么的。我觉得你好像今天也同时教给很多父母亲一个很好的功课。
嗯，
因为其实我妈妈也是那种一开始也是那种反正我一定是对，你想来你懂什么
是就这样子，
对，会那样子。可是就是你就跟他一开始就先跟他吵，然后就是有点那种开玩笑半开玩笑的吵，不是说真的要认真跟他吵，就是一种沟通，然后让他能够静下来听你讲话。
所以你还有方式哦。
对对对，我觉得这需要很大的技巧，而且真的要蛮有耐心的，因为你会觉得就是你妈妈会觉得，就是我会觉得我妈像小孩子，就你要那种耐着性子要跟她讲话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像那种老头子在教育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受不了，我不要你了可是我觉得这很重要啦，不能说你好像不哦不想要就不要因为没办法，谁叫你是地球人
对，我这里我倒很想问王哥因为你在学校里头会碰到很多不同背景的学生，然后你也会教就会辅导一些学生嘛，那么你看到的今天的亲子问题主要是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就在于父母之间的那种父母跟子女之间的那种沟通是属于就是属于上对下或者强对弱的沟通，所以那个不是根本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沟通的效果，所以造成今天很多的这种亲子问题。
他其实基本上就有点像你刚才分享中国的父母亲总觉得自己对或者错就然后是权威式的，那也不能怪这个中国的爸爸妈妈是这样，因为爷爷奶奶是那个样子，就是你往前追溯的就是他是一个传统延伸下来，那只是这一辈年轻代的父母亲有真的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听到这一辈的爸爸角色已经很柔和了很多很多现在的父母。那其实父母亲跟小孩的沟通里头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那个小孩子沟通的方式，像刚才西域他刚才讲他会很有耐心，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要越有耐心，然后越温和的跟你父母亲讲，你那个柔就能克刚，那父母亲因为都是其实都是疼孩子的。
其实我觉得你要有那种坚定不移的决心，然后和耐心，
对，
然后去跟他那种撸吧。
就是你其实越你只是你很尊重的跟父母亲谈那个事，但是那个事是你坚持的。那你越
我觉得王哥你的观点好像也还是蛮传统而且蛮权威的，因为你会认为说小孩子需要耐心跟方法，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一个三十几岁甚至四十岁的成人去跟一个十六七岁小孩子在谈话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就是从这两个年龄层来看，我们可能马上会认为应该是一个四十岁的人比较懂事吧，比较知道什么叫沟通，那我们怎么会比较去期待说十六七岁孩子他能用比较大的耐心去跟这个四十岁的父母亲沟通呢？是不是父母亲他也应该去调整一下他的心态，他不是以一个父母亲的角色或者所谓父母亲这个权威的这个地位来看孩子跟他沟通，而是应该说他也应该有耐心啊，他也应该有更宽容心胸去听孩子在讲什么，而不是孩子一直很努力的去跟你说呢。
是他当然是互相的但是如果从我就是台湾的中国的父母亲结构里头，父母亲还是他的身份是父亲，他母亲他是有一定的权威的。
对，所以这个权威是应该。
我的意思是说，假如听众朋友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你想要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得到，可是你就要坚持。第二个，一定要是很柔和、很尊重的方式跟你的父母亲沟通，因为他是有权的，有权决定给或不给。
还要有正确的方式，
对，
还有正确的东西，
对。好，第二个反过来，如果我们今天对父母亲讲的话， 那父母亲，我愿意说的，父母亲其实我们都是爱孩子的，可是我们会有好多的担忧，那个担忧会使妈妈们害怕，我的女儿那么漂亮的女儿为什么十点钟还没回家，那个担忧是自然的情绪出来的东西。然后台湾现在这个社会这样的新闻的出来的都是负面，所以那个父母亲的担忧会把他那个是老鹰的小孩会养成鸡，那个原因是父母亲的担忧出来的东西。
他的担忧会扩及他全整个心，
对，他那个担忧会，那个担忧其实对那个孩子是不好的，因为太保护了。所以父母亲反而要去看，每次沟通的时候是父母亲跟同辈的时候沟通他是会沟通技巧的，但是当父母亲有权对他的小孩的时候，一般的父母亲你要去想你是不是真的很爱你的小孩。
所以我要想要讲的就是那个权是不是要那么紧紧的把持住。如果说今天父母亲都是站在一个他有权决定孩子这样子，有权决定那样子的话，那这个沟通是可能不能进行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那个权是父母亲潜意识有的，所以当父母亲你真的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即便你是很开明，你潜意识是有权的想法在跟孩子谈。
所以这个到底不应该做调整，我想
那当然要，但是那个调整动机就是父母亲要时常想，我爱不爱我的孩子，我愿不愿意我的孩子将来变成老鹰，愿意的话我要冒险让他去冒险，他可能会受到伤害，可是我要给他很大的空间。但是父母亲如果看，比如说施予这个状况，你看父母亲如果真的很爱孩子，让孩子去创新，让孩子去冒险，孩子反而会懂事，会想到说诶，我愿意是可以，那个高三我应该好好读书的。
对，我想刚诗瑜听了一段哈，两个成年人啊，对于这种所谓跟孩子沟通的方式的一种，我想你可以听出来我们两个可能在立论上有点不太相同。然后诗瑜已经举手了，他要发言来，请说。
我觉得本身父母，因为你是父母嘛，你还是要有点威严，不然怎么驾驭孩子？你要让小孩子让你，就是让小孩子觉得说你是父母，应该是要尊重他。
嗯、
但是那种尊重，就是也很像，就是比朋友，就是你要知道让他知道你是父母。
嗯。
虽然说好像感觉上就像很亲密的朋友，你还是要让他知道你是爸妈。因为其实虽然说保护，就像我爸妈好了，就是虽然说哦，好像就是好像会让我参加很多东西，可是他还是会限制我说哦，你要几点几点回家，然后去哪里要跟爸妈报告，让他要就是让他不会那么担心，而且打手机也要让他找得到你嘛。
嗯，
我觉得你要想办法让他做到放心，
嗯，
然后你才有办法跟他谈条件。
嗯，
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少有父母能够不担心啦，
对，
能够整个放掉，那真的太稀少了。
对
所以诗瑜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今天如果你一直认为你很难跟你父母亲沟通，或者你的父母亲是老古板，或者是你觉得你们之间有代沟，其实一个重点在于说父母亲没办法放心，对不对？如果说今天你跟他谈的结果是他你都做到了，他们放心了，下次你想再干什么的时候，我想他会给你放的空间更大。
对，
哦，
对，
所以这真的是互相的啊。亲子沟通除了说父母亲的那个权威之外，我想重要是孩子的那种互动，他给父母亲的感觉是什么？
而且你要让他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
而不是说只是用权威说，我告诉你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嗯，
好，
嗯，
所以这中间如果说有一种弹性跟大家彼此互相的那种我的底线在这，你的底线在那里，那大家双方都有这个底线啊，然后双方也都按照这个底线不去突破它的话，可能将来那个沟通会更顺畅。
我觉得你要让他了解说你在干什么，
嗯，
而且你这些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怎么样怎么样，而且要让他要跟他讲很多让他放心，不然的话真的很难。对，因为要讲，就是你要讲到那种，就是这件事情是多么的美好，
嗯，
然后
是不
是你没有办法想象，
嗯，
然后叫他说好，不然就是有点类似说，不过你再不相信你就来看啊，
嗯，
对，没关系嘛，我就让你看怎么样？嗯，
我觉得施予让父母亲去看那是非常好的方式，然后父母亲其实愿意把你送到那个门口，他看到有一群那么多的人在路上走。穿的那个不同的衣服，
嗯，
然后父亲会慢慢的了解这个部分。
对啊，虽然一开始是蛮难接受，而且一开始我上电视的时候，那个亲戚都打来问， 欸，为什么你上了？
对，
就是就会有那种觉得你这女的怎么那么奇怪，
嗯，
然后可是后来就觉得还好，
嗯，
因为大家都解释过，嗯，而且要以那种很平常心的看待，
嗯，
你就要想说这世界就是多变嘛。
不是也讲到了一个啊，就是说今天你跟父母亲有很好的沟通，他们都谅不是谅解而且支持你了，可能他们还要承受到压力，就像你讲的，你因为有这种装扮啊，就上了电视节目，然后亲戚朋友会来问说怎么会这样子，啊，平常一个穿着，对，他就怕把你问成是一个行为比较什么可能乖张啊，或者是比较调皮的小孩，那父母亲可能要应付的还是那个部分。如果说他们非常肯定你支持你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可以去迎接这些亲友的质疑，
因为你如果都自己觉得用那么平常心去看待，觉得这件事情很平凡的话，那人家又怎么会去讲话呢？
嗯哼，
对，你自己要先有一种自信在，让人家不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
嗯哼，
人家到时候听到你的讲法也会觉得诶，就这样吧，你干嘛有那么多的联想呢？
嗯，
会有那种感觉。
那同学之间呢？
同学之间一开始也是会觉得哦，一开始他可能会觉得哦很有兴趣，然后后来看一看就是有时候看到看一看就觉得哦好奇怪哦，怎么那么丑之类，
嗯，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那种评语。可是我觉得你要用平常心接受，因为这本来就不是那种，这是一种大众文化，但是并不是说非常大众。
嗯
嗯，所以我觉得能接受就接受啦，并不是说好像我参加了这节目，我就不能接受其他的言论。
嗯哼，所以我觉得非常谢谢诗瑜啊，在两次的节目里头，我觉得我们从你身上学到好多，你也教导我们很多功课啊。比如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兴趣的坚持，然后展现的自信，还有另外就是你真的是对很多事情都是用开放的态度去看它，你给你自己很大的空间，不管是别人对你的批评质疑也好，然后父母亲的一开始的这种不放心也好，你都用很成熟的方式去面对哦，这真的好难得哦。所以我们以后节目哈，要多找像诗瑜这样的孩子，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我们要想要谈的问题会少一点。好，我们再次谢谢游诗瑜啊，在连续两次的节目中，由他参加 cosplay 这个活动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谢谢诗瑜。
嗯，
好，范姐，
王哥。
诗
玉跟大家说再会，拜拜，
拜拜。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可以继续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分享关于玫瑰经的默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静心聆听今天的默想。
玫瑰月圣月默想第十二天，西莫盎和雅娜。那是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要进圣殿，为按法律的惯例把他献于圣殿。老人西莫盎蒙圣神指引前来相迎， 西莫昂一见耶稣，急忙从圣母手中接过去，抱在怀中，感到无限欣慰，大声称赞天主说：主啊，现在可以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世了，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他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早已准备好的，他就是启示万邦的光明，他就是你的百姓以色列的荣耀。我们看看老西莫昂抱着耶稣是怎样的兴奋，其感激爱慕之情溢于言表。他三言两语道出了自己的一片心情：主啊，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死也甘心了。这位救世主原是自古以来人们所期望的，他是以色列的荣耀，他将是万世人类的光明。救世主就是光明，这光明确实照耀着千古所有人物。一人喜欢光明，奔向光明，罪人却厌弃光明，趋向黑暗。主，求你光照我心灵的黑暗。西莫昂得以认识了救世主，这是圣神启示给他的，这也是他平生正义虔诚所得的报答。圣母圣若瑟本想隐藏自己，自愿像个平常人那样，天主却急着西莫昂的话显扬了他们不是平常人，但是他们自己却无动于衷，只是对于西莫昂关于耶稣所说的话大为惊异，一方面惊讶这位老人的圣德，一方面惊讶他说的话非常正确。然后西莫昂又祝福了他们，向他们说：你们是有福的呀。又向圣母玛利亚预言说：看，这孩子已经被确定了，但是他将是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和许多人站起来的原因，并且他将成为被反对的目标，也将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指的是在十字架下圣母的极大痛苦。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现出来，这说明人对救世主是承认是反对，必须毫不隐晦地表白出来。因此将信者与不信者划分清楚，西莫昂的话已经应验了，而且直到现在还不断地应验着，也就是救世主已经来了，凡信仰他的可以得救，而不信他的必将受罚。耶稣基督至今还在被许多人反对，原因是他们厌弃光明，反对光明，自愿投奔黑暗。他们不但反对基督，还反对基督的教会和教徒。耶稣说过：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为此世界才恨你们。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虐待了我，也虐待了你们。为此，我们既愿意做基督的仆人，就不要害怕别人的反对和虐待。圣母玛利亚是有福的，求你赏我效法你和圣若瑟的谦逊，求你坚固我的信德。耶稣，只有你是我得救的原因，是我的救主， 我要站在你这一边，紧紧跟随你。西莫昂说完之后，又来了一位女先知雅娜，她是阿喜尔支派法努尔的女儿。她出嫁后与丈夫同居了七年，以后就守了寡，现年已84岁。她守斋祈祷，昼夜侍奉天主，总不离开圣殿。她也被圣神引领前来称谢天主，并向总在跟前的人们讲认耶稣为救世主。这位圣父雅娜，他守斋克己，不断祈祷，在圣殿服务，做些爱主爱人的事儿，一心仰慕天上的事儿，这才是个真正看破红尘一心事主的人呢。因此他同西莫昂一样充满了圣神，亲眼看见了救世主。圣母玛利亚，你把这些事都记在了你的心里，反复存想，一心赞美爱慕天主。我今把我的心灵和生命也都奉献给天主，要热心念玫瑰经，把天主的话和救恩史记在我心里，永记不忘，使我也和西莫昂雅娜一样，到处宣扬你的圣子耶稣，称谢天主的救恩。
今天的默想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给主一分钟，主赐你永生。欢迎大家收听一分钟祈祷栏目。在祈祷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为小德兰、感叹号、实验霜和执着的意向祈祷。愿天主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代祷，赐给他们所需要的恩惠。接下来让我们恭请十字圣号收敛我们的心神，准备我们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主耶稣在福音中给我们讲了施舍的重要。法利赛人请耶稣到家里吃饭，希望获得耶稣的赞美，或者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掌声，也或许想看看耶稣是否会注重先人的礼节。这些都是属于外面的东西，然而耶稣却看出了他们的内心。他们虽然规矩守得好，但内心却是黑暗的。耶稣借此机会对他们说，糊涂的人里面的施舍了，那么一切就洁净了。今天耶稣也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位，我们需要修炼的是自己的内心，让我们不为任何事物所牵绊，做到给都给，全部都给。愿我们一起努力，为了更好地跟随主耶稣，时刻准备好为爱而给予和付出一切。愿主祝佑我们，阿们。
祈求你，当我还是胚胎的时候。 祈求你当我孤苦坠地的时候，祈求你当我单纯无知小时候，祈求你当我彷徨无助的时候，聆听我当你感觉我心灵动荡，愿听我当你想问我别来无恙，聆听我当你看见我生活发烫，听我当你听见我这样高唱，主听我祈祷，我在这里呼求你，大声呼唤你生命，主求你不听我最真挚祈祷，我的一切你全都知道，祈求你当我还是胚胎的时候，祈求你当坠地的时候，祈求你当我单纯无知小时候，祈求你当我彷徨无助的时候，聆听我当你感觉我心灵动荡，聆听我当你想问当你看见我生活发烫，聆听我当你听见我这样高唱，
主听我祈祷，我在这里呼求你，大声呼唤你生命，我在这里祈祷，我的一切你全都知道，
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真理文化 APP 的祈祷室写下您的祈祷意向，我们将会在每天的弥撒中为他献上祈祷。同时邀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赞赏或转发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天主的福传事业加油助力。当您邀请任何一个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时，相信这就是您在实践爱德，助人走进天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默想。今天是教会礼仪年乙年常年期第28周星期二。在开始今天的默想之前，邀请大家收敛心神，让我们通过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来准备我们的默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攻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弟兄们，我绝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先使犹太人，后使希腊人。因为福音启示了天主所施行的正义，这正义是源于信德而又归于信德。正如经上记载，义人因信德而生活。原来天主的愤怒从天上显露在人们的各种不敬与不义上，使他们以不义抑制了真理。因为认识天主为他们是很明显的事，原来天主已将自己显示给他们了。其实自从天主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即他永远的大能和他为神的本性，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以致人无可推诿。他们虽然认识了天主，却没有以他为天主而光荣或感谢他，而他们所思所想的反成了荒谬绝伦的。他们冥顽不灵的心陷入了黑暗，他们自负为智者，反而是愚蠢的。他们将不可朽坏的天主的光荣归于可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爬虫形状的偶像。因此天主任凭他们随从心中的情欲，陷于不洁，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将虚妄变作天主的真理，去崇拜侍奉受造物，以代替造物主。他是永远可赞美的，亚蒙。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大昌永，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攻读圣路加福音。耶稣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他到自己家中用饭，耶稣进去便入了席。那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觉得奇怪，但主对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心中却满是劫夺与邪恶。糊涂人呐，那造外面的不是也造了里面吗？只要把你们杯盘里面的施舍了，那么一切对你们便都洁净了。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默想。为保禄而言，生命的至善在于认识天主并信从基督的福音，所以他劝诫人避免邪恶，因为良善是天主的本来面貌。身为基督徒，信仰为我们提供分辨的基础，并始终向往天主无拘无束的美善，所以我们自然会有无拘无束的渴望。尽管现实世界并不完美，善恶之间常存在一种张力，但这种张力却没有令保禄怀疑，因为他曾经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过天主。即使是个迫害教会的人，这遇见令保禄脱胎换骨，与天主生死不离。是的，真实的天主的面貌可能超出我们所料，正如他曾令保禄惊奇。于是耶稣在福音中更进一步指出，良善的生命不是通过某一种固定的外在形式，而是来自寻找内在心中的善念。 因为天主圣神正是通过内心与我们相遇。或许我们都曾经希望得到来自他人的肯定、支持，却因为无从获得而深感伤痛。那么，就让我们转而向内，在心中向天主圣神开放。天主圣神，请你赐给我们恩宠，使我们能在平凡的生活中觐见非凡的天主，对生命充满希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好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默想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觉得今天默想的内容有触动到您，或者您想使更多的人聆听到今天主所说的话，就请转发本内容到您的朋友圈或微信群，相信天主的恩宠也会透过这种方式分施给更多的人。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